大家好，欢迎收听随机漫谈，我是 Rachel。
大家好，
今天我们有一个返场嘉宾张明同学，欢迎张明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又见面了
啊。对，然后张明同学在可能能有一年多以前了吧，跟我们一起聊过一期关于 VR 的节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回来听一听。在那一期节目里呢，我们真的是我和任老师作为两个小白，大概感受了一下 VR 带给我们的未来世界。然后这次为什么我们又录了一期返场呢？是因为我最近买了一个 Oculus 的那个头显，真的体验了一把 VR， 然后我就觉得跟想象的特别不一样，特别的兴奋，然后我就又找了张明儿，想再一起聊一聊 VR 这件事情。所以张明先给我们同学们讲一下 VR 在我们上一次聊天之后到现在这个行业有没有什么变化和进展。
最近我觉得有几大块吧，我们可以分开看。首先是硬件这一块，最近两年的话它的清晰度提升的非常快，像之前的话可能清晰度像最早2016年三四年前的话还是 2K 屏幕，现在像最近几年每年的话从 2K 到 2.5K 然后到 3K， 然后基本上今年主流的都已经是 4K 屏幕了，所以这个 VR 眼的清晰度已经就是相当的高了。另外呢，随着这个传感器啊还有定位技术的这个提升，现在 VR 在使用的时候这个体验也越来越好，像你前两天也提到过说现在你用这 VR 的时候会觉得一点都不晕，不像当年用一些那种手机盒子呀、什么的，我们说是你玩十分钟晕半个小时这种，但现在的话因为它的刷新率啊 CPU 啊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就导致现在这个我们使用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流畅。然后这是偏那个硬件层面，软件这块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最近两年这个一些优质内容越来越好了，像现在那个 Quest 上的内容从发售的时候它是几十款，现在已经是接近200款了，这个量变化非常快的，而且基本上都是非常好的内容。所以说你在玩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哎，好像原来这个东西比想象的要好玩多了，这都是最近几年的一些发展变化吧。
哎，任老师，你为什么没有想去尝试一下这个 VR？ 你之前做过体验吗？
没有，我这纯粹就是拖延症。刚刚你说到这个，从上次节目到现在都一年了，然后让我觉得压力特别大啊！我这纯粹是拖延症的问题。
对，刚才其实忘了提一个，就是最近应该算是半年内吧，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游戏吧，就是那个所谓半衰期 Alex 的这个发行。上次我们聊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发布出来。
没有。
对，这个游戏可以说是，对，可以说是 VR 界的一个杀手级应用，它算是继那个捷足光剑之后另外一款非常非常值得去体验的东西。然后捷足光剑呢，它是一个音乐节奏游戏嘛，它主要在于它的这种对人的这种就是肢体上的运动啊，随着节奏去砍啊什么的，比较吸引人。而这个半衰期 Alex 就是我们传统都说的半条命啊，以前都翻译成半条命，它这个游戏算是一个 3A 大作，就专门为 VR 平台做的一个 3A 大作。那它里面的这些物品的这种模型啊，还有这些贴图啊，都是非常非常细致的。然后它里面的很多解谜题、运动方式啊，还有设计方式，全都是为 VR 准备的。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玩的游戏。像前两天有那个一些客户啊什么到我们公司来体验，他们也基本上也都是就是两三年前说可能体验过 VR 或者听过 VR， 但是这次戴上之后一玩这个游戏，玩完之后都是一脸的惊讶，就是戴脱下这个 VR 眼镜之后一脸的惊讶，然后身上的都出汗了，就说哇怎么会这么的真实，然后再一个劲儿感慨。所以说这个一定要亲自体验一下才会有感觉。对，千万别说哎我看了视频，好像因为你光看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跟普通的那些所谓的 3A 大作没什么区别，都是一个第一人称视角在那儿捡东西啊射击啊打怪，但是你真正要自己玩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惊讶，说真的跟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样的感觉。尤其这种 3A 的，你去贴近一个墙面，你去透过一个玻璃去看外面的世界，那个玻璃上就会你会发现它觉得真的是有一层灰在那里，你可以拿着一支笔在玻璃上写字儿，那种手感都非常非常的真实。
是我们家不是买了这个 Oculus， 我爸我妈不是最近住我们家嘛，然后我就给我爸试。我爸年轻的时候就是打过拳击，他也挺壮的那种，一直锻炼什么的，然后就给他戴的那个头盔，然后给他找了一个打拳的游戏，然后可能没有设置好吧，然后他描述就是上面有一个可能2米高的壮汉，然后比赛一开始就朝他冲过来，就是真的是害怕。然后他说，
对，
我还把他的那个视频录了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说两个人先碰拳嘛，然后他和那个人碰完拳以后马上就蹲下了，然后就一直躲一直躲一直躲，最后就忍不了，然后就把头盔摘下来，他说真的是害怕。然后我把我拍他的那个视频放到我们家的家庭群里面，然后我那些叔叔啊什么都在问说，哎呀，玩个游戏怎么那么认真呢？就是你戴上头盔了以后你就很难就完全进入了那个感觉。就像我不是跟张明说我在玩一个和僵尸打拳的游戏啊，真的是就你看他朝你冲过来，真的就是生理上的那种恐惧感，就这个在你玩 3D 游戏的时候是感觉不到的。
对，因为你玩 3D 游戏的时候，就是场景做的再逼真，所以说 3A 再它的像素呀，它的贴图再真实，也被局限在你眼前这个小屏幕里面，你的视野里绝大部分地方就还是我们的真实世界，比如还是你的客厅，还是你的书房，你一遇到一些恐怖画面你一转头就看不见了。但是你在 VR 里不一样，VR 里就你真的是就这种是真的叫身临其境，而且经常是恐怖的画面都在你身后，可能听到身后有响动，你一回头哗来了个僵尸，这种是非常非常吓人的。所以我们经常给那些玩游戏的这些就第一次玩或者什么，给他们建议就说，你要真的害怕你就闭上眼睛，你就使劲的闭上眼睛捂住耳朵就可以了，就只能这样。
真的是，哎，现在的所有的这些VR 游戏我看基本上都是基于 Windows 平台的是吧？
不是这样，就还是它其实分，首先你还是从这个 VR 设备来看嘛，像我们之前也说过嘛，VR 设备分手机盒子，然后那个一体机和 PC 和那个主，就是那个 VR 头显嘛。
嗯，
像 VR 头显这儿它分 PC VR 它就是基于 Windows 的。
嗯，
就像 Steam 这种，对，你要接到电脑上，然后你在 Steam 上运行这个那些 VR 游戏，然后它内容是在这个电脑上运行嘛，
是，
然后最终传到你的这个头显里面去。那像之前说的 PS VR， 它就是在 PS 上运行的，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啊。所以头显其实只是一个显示器
啊，对，就是我们叫 PC 头显或者 PS VR， 它们其实就是个显示器，当然上面会带一些传感器什么的，对。但是你玩的那个叫 Quest，
对。
对 ，Oculus 家它有好几款嘛。
对，就是我觉得体验很好的一点就是这个 Quest 的这个它没有线，当然你要是玩大一点的游戏，你可能还是得接在这个电脑上。但比如说我们就玩那个节奏光剑，就很轻松，对吧？你就随时到哪儿，然后带上就马上就可以玩，也不用 WiFi， 也不用连线。我觉得这个还是也感觉很好。你要是有根线的话，就总是感觉你还是没有那么的这个真实。但我看像比如说半衰期二啊这种的可能还是得接游戏平台吧。
对，因为半衰期 Alex 这种它是因为它的这个所谓三 A 大作你在手机上或者移动平台是跑不动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得在这个电脑上运行。但是我们现在最新的有一种玩法叫串流嘛，今年比较流行这种玩法叫串流，就是说你虽然用的是一体机，但是呢你仍然可以在 PC 上运行一个大型的非常耗这个渲染性能的一个游戏，然后把结果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给它串流到你的这个一体机上，然后你在一体机里的操作再把它发送回这个电脑上，让电脑上再运行，然后再给你把结果再串流到这，再串流回来，相当于你的一体机上只是显示一个视频画面，就有点云游戏的概念，其实就有点云游戏的概念。
嗯，但这样连根线对吧？
有线无线都可以。
哦，
对，只不过我们传统所说的云游戏是在远端服务器上， 运行，然后你在手机上、平板上啊，或者说你的甚至浏览器里，就谷歌那个游戏，在浏览器里都可以玩一个3A 大作。那我们现在说的是串流 VR 游戏的，它是在你的电脑上，然后在你电脑上运行这个游戏，然后把视频、把游戏的结果按照视频的、按照这个流的方式给你打到 PT 机里面。当然，现在 VR 也有云游戏，像天翼云 VR 什么的这些运营商搞的，他们也是在就是远端的服务器上。在运行这种游戏，然后打到你前端的这个一体机上，所以这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这种玩法。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用一体机游戏，一体机直接玩游戏，这个确实是最舒服的一种方式，就你打开设备直接运行就可以玩了，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玩，你可以在草地上玩，你可以在什么长途车上玩都行，对，它不需要电脑。像现在其实很多就是流行游戏，像那个节奏光剑啊，还有一些像 MOS 啊这些，还有那个 Super Hot， 这都比较火的游戏，他们都已经有一体机版本了，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有移动平台版本，就是在一体上可以直接玩。但是那种超级大型的游戏可能还是得接电脑。
嗯，
而且半衰期现在出来之后呢，其实因为它确实比较成功嘛，前段时间我记得数据说销量已经到4000万美元了吧。然后其实已经吸引到很多大公司的这个眼光了，我听说像育碧啊什么好多公司都已经开始做新的项目了，还有 R 星什么的都在做新的这种VR 游戏的项目。
嗯，所以我们先回到这个硬件哈，你刚也说到 Oculus、他们自己肯定有很多产品线，然后整个现在头显的这些玩家比较头部的有哪些呀、
说硬件产品这块是吧？
对
对，现在其实全球我们说是 VR 这块领头羊就是 Oculus，
因
为它现在有，比如就是它分两，算是两大条线吧，一条就是 Rift， 它其实是要接电脑的，之前 Rift 是那种外部定位方式，然后最新的 Rift S 是这种由内向外的，就是两个也是靠摄像头来定位的，这个现在卖的比较火，因为价格也不太贵。然后它另外一款就是这个一体机，包括早年的 Oculus Go，还有最新的这个 Oculus Quest， 然后下一代马上也快发了，对，这是它一体机，它的销量什么基本上一体机这块也是全球最大的。然后目前排第二的应该还是 HTC， 对，它主要是那个之前的就是保有量会比较大，然后PSVR 这块，因为它是属于是非常独立的一个玩家，就他在自己 PS 主机这块领域自己玩，他的量也比较大。
嗯，
对，然后再往下就是我们公司了，就 Pico VR， 我们基本上也是排在前四的这么一个情况。对，在国内的话，我们是最大的 Pico VR 这块。像我们，刚出的 Neo 2 ETG 也是一个6DOF 的产品，我们基本上就对标那个 Oculus Quest。对，这个在国内啊，什么销量都是还是不错的。
哎，所以像咱们公司主要是销量都是在国内还是全球？
我们现在是销量是全球的，我们分 B 端和 C 端，基本上各占一半吧。像我们海外的话，主要是一些运营商市场啊，还有一些医疗客户，还有一些像旅游的客户，大巴车呀、飞机呀都有。国内的话也是，就是 C 端是我们的大头。
销量呢，就是国内会更多。
嗯，对，销量的话是国内会多一点。
国内大概有多少人在玩 VR 游戏啊？你有没有个数量级或者是感觉？
我们之前有个大约的，对，有个大约的估计，就基本上国内占全球市场的1/10这么一个量级。像之前我们算过，可能全球当前的这个 VR 设备保有量，就不算手机盒子这种，应该在1000万出头。国内的话，其实就可能是，比如说不到1/10的样子，那是50到100万吧，大约是这么一个量级。而且这是 B 端和 C 端都加起来的。
嗯哼。
对，所以这个怎么说，你也可以说这个发展潜力非常大。
对，因为从价格上来说，我原来以为这个东西会特别贵，但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很贵，好像和 PS Switch 价格也差不多。
对，就它比他们会贵一点，但是就总归还是一个量级。
对对对，
比如说那边是2000，不是2000多3000，这面是可能3000多4000，就都是这么个量级上。
是，对，就不是数量级的那种差异了。对，就这个其实跟我想象的还
对，不是说上万，对，还没有到这个。
对，
但是有一些高端，就是那种我们叫 PC VR， 像Index， 就是 Valve 自己产的 Index， 就这个还是挺贵，这个一套下来就接近1万了。因为它那个定位精准度啊什么，这些还是比较精确的，因为它要外接一个激光定位器，它整套设备下来零部件还是比较多的。
但这个应该不是针对 C 端用
它
户
可
的
能，
吧？
它也是针对 C 端用户，但是它对你可以认为是它对针对 VR 的硬核玩家，就他们追求定位的极致的精准度，然后刷新率要非常高，然后5个手指都能被检测到，而且还要带这个压力的这种精确的检测的。然后他可能会选一代这种，所以这整套下来就1万左右。但是你说我就是一个休闲玩家呀，我就想体验体验 VR，而且我对这种便捷性要求比较高，可能就会选择一体机。那一体机基本上就是在3000啊、4000这个价位上。这就好像说，有人不是都玩赛车游戏，有人在手机上玩，有人就想在电脑上再装一个那种什么脚刹呀、方向盘啊，就一套整下来一块玩。那大家这个就是。对，期望啊，或者说这个选择是不一样的。
任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张明在那说，然后我就在 Google 他们的产品，然后看网上的那个测评，好像还挺有意思的。确实，就还需要对玩游戏比较认真的人。反正我看的这些测评，玩玩这些，好像大部分都会去弄一台 PC，然后来做串流啊什么的。
我一直有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给我们家姑娘玩，然后她现在是5岁多嘛，小朋友看 VR 是不是对眼睛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看，大家看屏幕，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眼睛的聚焦就一直不变嘛。但是其实，在 VR 里面，你是一个立体的，就是你真的是一个三维的世界，看远处它就是远处，然后它一直在动。
不是，它的聚焦理论上来讲还是不变的，就跟你在这个电脑上面看一个特别远的山，你实际上聚焦还是必须聚焦在屏幕这一层。
我不知道，所以我就问一下，是这样的吗？
对，它的就是晶状体这一层面上那个聚焦焦平面其实是不变的。
那所以这个有年龄限制吗？
对，我们基本上是应该是10岁以下肯定是不建议的，基本上12岁、14岁以上，对，会有这么一个建议。然后那个它跟笔记本和那个平板不太一样嘛，就它聚焦我们基本上是聚焦在3米左右，它有点像你在家里一直看一个电视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呢，它这个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大的电视。你想，你让一个小孩儿，如果他是比如说这个眼睛发育过程中，你让他站在电视跟前一瞅瞅1个小时，其实可能对视力也有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建议说，你12、14岁以上的人在玩这个 VR。
哎，看来不能给玩了。
对，但是他可能比看屏，天天盯着平板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平板离得太近这种。
所以刚任老师也说，他觉得现在的玩家可能更多的就是这种游戏的硬核玩家，那么体验玩家是不是就很少？就是很少有人说我买一个头显，买个设备，但是我只体验，比如说看个电影啊，或者是讲座啊，social 啊，但是我不玩游戏的，是不是就比较少了？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
不是，反正，至少在我们平台上看，平时看 VR 视频的，包括或者在 VR 里当做一个大的电影院来看那种平面视频的也有很多，就是视频 app 在我们的系统也很大，平均使用时长也是30多分钟，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有用户在里面每天可能平均看抖音要看20分钟，这也很有意思一个数据，对，他就在里面刷抖音，因为。它，你戴上 VR 之后，就你，它在你眼前投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屏幕，它有点像你家装了个100寸电视，你在电视上刷抖音，是这种感觉。它肯定比你在手机上刷是要舒服一点的，因为手机屏幕毕竟小。
啊，所以刷抖音需要比较大的屏幕。我以为这个人，比如说宅在家里边，但是他就用 VR 让自己好像是坐在一个地铁里边，然后刷抖音，就比较能找到那个感
没
觉。
有没有，它都是一个大屏幕在前面。对，你想，比如我现在在家里，假如我要看一个电影什么的，我肯定是要拖到电视上看的，我不愿意在手机上看，手机还是小。所以说，我们其实有很多用户就是他戴着 VR 眼镜，就是想看大屏幕的电影，就是这种感觉。
哎，那现在这种电影可以一起看
然后另
吗？
外一个呢，
就比如说，我们仨
对，
都
这就
买
我刚
票
刚说
进
的，就
去
是
看。
另外一个就是社交这块现在也挺火的，像你刚才说的买票一块看电影， 在海外有个叫 Big Screen 的一个
大屏幕
应用吧，他们公司做，对，他们公司现在就在推在线虚拟电影院这个概念。他最早是做那个电脑屏幕共享的一个，然后后来可能发现在里面大家都在分享电影，所以他就干脆就直接专注这块业务。他在里面就真的在卖票，但他那个票呢是比线下里面的票要便宜一点，但是我记得好像也有两美金左右吧。然后也是你买了票就装模作样的说，哎，九点钟放什么片，哎，你买了票你得等到九点钟，然后到的时候你再进去在一个影院里再看，然后周围还有其他的人，你可以跟他们聊，但是你可以比如说你买静音啊什么都可以，就这种。他现在在搞这个业务。然后呢再有一些你像我们自己有多人影院啊，还有那些什么海外的像 VR Chat 啊什么，现在多人社交这块也开始慢慢的有点流行了。像下个月九月份，然后那个 Facebook 他做那个 Horizon，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去年的时候他们预告了一下说他做 Horizon， 然后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应该会在他那个欧岁大会上会公开一下。然后最近已经开始在好像是在北美吧还是什么开始 beta 那个测试了，就大家可以去那个注册一下尝试一下。对，他那里面也是说一帮朋友在里边有点像沙盒世界了吧，就可以玩一些小游戏啊，然后在里面自己搭个自己的房子呀，搭个自己的岛屿啊，就这种。可能跟前段时间那个动森也差不多。对，我们现在都比较关注说这玩意儿出来之后是不是又可以带起一波这个 VR 的一个热潮。
嗯，哎，还有一点哈，我觉得我想跟两位探讨一下，就是我在群里面也说了嘛，就是我在玩这个 VR 游戏的时候，我就经常会跟自己的神经系统去 battle， 去打仗。我会经常告诉自己这个不是真的。就比如说我体验了一个，它好像是 Oculus 自己出的那个有一个体验的东西，叫做什么 Ricky's Plant Experience。他就是说你带着以后进去在一个电梯里面，然后你按比如说按四层，然后电梯开了，就底下直接就是一个高楼，出去就是平面，然后伸出去一个
就一个木板，
对，伸出一个木板，上面会放一些甜点，对吧，你可以放个什么蛋糕啊之类的，然后你走过去把它拿起来，就是真的是特别吓人，因为你可能就站在一个有这个好几十米高的一个楼的边缘，然后你要踏出去走这个独木桥去拿那个蛋糕，但你知道这是假的，对吧，我就反复告诉自己这是假的。
对，他那个我记得没有那种下落的这个刺激，因为我见过有一些 VR 游戏它是故意会有一个下落过程，在就模拟掉下去了嘛，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往往都支持不住了，就开始蹲下来然后摸着地在那尖叫。
是，就是我会觉得人真的是很容易被这些视觉感官的东西所欺骗，所以就是做 VR 这么久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思考？我可能想太多了。
是因为其实没有，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就是我觉得人的这个各种感官里其实视觉传达的信息量最大了，不管听觉啊嗅觉啊触觉，其实视觉传达信息量最大，所以你说要蒙骗一个人的话，其实你蒙骗他的视觉对他的刺激是最大的，或者这个模拟的这个真实感其实是最大的。我们 VR 其实就在做这件事儿，当然 VR 其实未来是其实它是视觉听觉，未来还有这个触觉，它这几个感官都是可以给你模拟的。所以你觉得，哎，你用 VR 的时候好像从来没体验过这么真实的感觉，这是很正常，因为它是完全在那个模拟视觉的东西。
嗯，
你会情不自禁的，像刚刚说看到一个东西冲过来，你会情不自禁的要躲开。像我们最早我们看那种 3D 电影的时候，很多在开场的时候不是经常会扔一个球出来，突然间让很多观众会下意识啪躲一下。我现在是把你无时无刻包围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面，你当然就像你刚刚说的，你的大脑在挣扎，就是这个视觉传来了大量的信息告诉你说你在高空中啊，你在高空中啊，然后大脑的理智告诉你我其实在自己家里站着，这个确实是会比较强烈。
而且我不是平时会做冥想嘛，所以我是有意识的说我去反映说我现在哪里有了刺激，就比如说我做那个高空走独木桥的那个，然后我就会感觉到我现在有恐惧。然后但是比如说像我父母和我家这个小朋友对吧，我觉得小父母和小朋友还挺不一样的。我爸我妈就是我给他体验这个的时候，当电梯门打开的一刹那就直接把头显就拿下来了，就真的是恐惧，我妈看了以后就再也不带那个东西了、就是完全无意识的。但是像我们家姑娘，我觉得她可能真的胆子大，她就走过去然后把蛋糕就拿起来、然后她还会给她姥爷说这是假的，她姥爷说我知道是假的。就是我觉得
对，可能有时候小孩就是会对，反而大人怕东西，小孩可能不怕。像我记得小时候就是我妈经常说那家里那个床，然后说小孩啪啪啪到床边，他也不知道下面是很高，他就想往下继续爬，他有这种，但他可能没有这种体验什么的。对
对，所以我觉得大人也是，
大人来说你说
对，你活得越久你对这些恐惧的认知就越深刻，然后他就更深刻的印在你的神经系统里面。
对对对，
但小孩的话他可能就是还是比较空白的，他所有的东西他都很好的去新的学习，比如说他知道这是假的，他可以把这个假的这件事情也很自然的理解或者是学习到。然后说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如果说你是一个知道这是假的然后可以说服自己神经系统的一个人，那么你在玩这种 VR 游戏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相当于你 hack 了对吧，你 hack 了自己的神经系统，你就相当于 hack 了这些游戏。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看你用这个的目的是干什么。比如说我就用它在玩一个射击游戏，那我戴上之后我知道它是假的， so what， 我仍然需要拿手中的枪把那些怪都打死。那我这个过程中仍然有乐趣，就跟比如我在电脑上玩射击游戏也是啊，那我打僵尸啊什么的也是有乐趣的。而且在 VR 里僵尸会从我的身后出现，我仍然需要转身，我需要把手抬起来去瞄准，我需要是真正的甩一个手榴弹出去，哪怕我知道是假的。对，我知道是假的之后，他最多会说僵尸冲过来的时候我会很淡定，就我不会手忙脚乱，我不会尖叫，我不会到处跑，我不会扔我的头盔，但是我仍然知道 OK， 我需要拿手枪把他打死。这一切我觉得是不太会影响这个游戏体验的。
是，但是你要玩得好你就得就像你说的对吧，你需要冷静。
是，其实你在真实世界中也是，你在战场上很冷静的人肯定是这个存活几率要高一些的。你像你刚刚说的，你让我想起的就是《黑客帝国》这个电影，它其实第一集最后不就是那个 Neo 他就意识到自己在虚拟世界的时候，相当于是虚拟世界的东西再也伤害不了他了，他知道这个子弹射过来其实是一段程序代码，所以那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他可能自己把自己给吓死了，但是你有意识到这点之后，子弹可以让他直接停下来或者穿过自己的身体也无所谓。对，所以他会在这一点上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的 VR 设备呢还没有到说跟你神经连接这个状态，说这个我一个子弹打你身上我让你神经痛一下，说你要意识到这是假的时候你就不痛了，但是现在是没到这个程度，现在只是说你是主动的在跟像这个 VR 世界在输入一些信息，但是你输入信息的时候你又不能靠想，对吧，因为我没有接到你神经上去，你还是得靠手柄去按按键呀，然后这个头盔去转头啊什么的，所以说这些其实都没有变化，最多就让你不会害怕。像你刚刚说的，我精神力足够强大，那我走这个独木桥我没有任何感觉，因为我知道我就在家里走，你这个高度再高你再往下坠我也不害怕。
任老师你要不要参与一下？
我真的很认真的听了，我觉得你已经全家已经被这个游戏吓坏了，就是让我特别的好奇。
对，现在其实VR 刚才其实说的是普通大众用户嘛，其实 VR 现在在我们叫 B 端，在教育培训这块应用场景非常多。我之前就前段时间我在里面就是试玩了一个应该是装卸一个发动机的一个 VR 教育 VR 培训吧，一个内容， 我就学了一遍，我觉得我就会了，因为它每一个过程中你真的是需要动手，说我拿一个什么扳手，然后拿来之后你要把它调到一个什么什么档位上，然后你伸过去你要转几圈，转完之后哎，这螺丝就下来了，然后你得把它这个盖掀起来，然后从里边再找一个东西再去转一圈，就整个过程中其实你的身体就在不断记忆，我们不都讲究身体记忆，就身体在不断记忆，做完一遍之后说再来一次，哎，这个东西又出现你跟前了，你脑子里就想得很，就脑子里就会不断浮现刚才那边做的时候你其实先动这儿，然后再动动那儿，然后你手是不是这么拧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教育的效果跟你在书上看或者你在看个视频别人在拧一个螺丝，这个效果会差别非常大，他给你形成的这种身体的记忆啊或者什么这种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我觉得将来在
蓝翔的
培训是非常好的。
那我也觉得可以替代掉蓝翔。
对，他这个就是我觉得在培训这块他对这个效率的提升会帮助非常大。我甚至觉得说因为现在国家在推行这个虚拟现实，在一些那种专科院校会开一些课，就主要是面向于虚拟现实应用的开发。我觉得这个方向非常的有市场，因为将来很可能什么样，就是很可能一些需要动手的一些培训项目都需要有对应的 VR 的内容。我装卸各种发动机，我装卸汽车，我去操作一些奇奇怪的机器，比如说什么麦当劳里的这些餐饮用的机器，或者我修个电视，所有这些大家都会发现你如果把它做到 VR 里，那它这个效果会非常非常就提升非常快。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我们的电视机有多少型号，我们的汽车有多少型号，我们的发动机有多少型号，这些东西都要做到 VR 里，做一些模型，做一些可操作的这种动画的这些模组什么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市场。
说到这儿就顺着问一句，现在这个 VR 的制作，你就说比如说在 YouTube 上面对吧，油管上面有好多什么 how to 的视频，就怎么修洗衣机对吧，就像刚张明也说到这个那现在在内容的制作端，比如说我想拍一个这种 VR 的内容，我作为一个个人我是不是应该拍不了啊？
那不是，首先我刚才说的那个培训或者说这个叫什么，它是一个 VR 应用，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视频，
是它是有交互的 对吧，
那对它是有交互的。 VR 应用的话你要做的话，它就是需要还是拿游戏引擎的 3D 引擎Unity、Unreal， 就这类的吧，对这种东西的。但是你要拍视频的话，现在很容易，拍个 VR 视频非常容易，花个一两千块钱就可以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 VR 相机，全景相机，然后你就随便就拍了，拍完之后直接导到电脑上就可以发布了，非常方便。但是呢，说如果你想拍那种电影级别的，或者说一些宣传片啊这种，那还是需要非常非常专业的设备，非常非常专业的人的。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手机是一样的，手机大家也能拍个相片出来，也能拍个短视频，但是你说我要拍个电影，我要拍一个这种宣传片，你当然还得专业人士上。对，但是你说我要拍，我就拍一个比如像刚才说的，我先不做一个装拆卸发动机的应用，我只拍一个全景的老师在第一人称视角拆发动机的一个视频，这个就比较简单，因为这种视频其实我不太讲究说要多清晰啊，什么剪辑效果，这个都还好，我就拿一个正常的那种VR 相机拍一个 4K 的这种分辨率的内容出来就可以，它其实只要把相机比如说处在这个老师跟前，让老师来操作就行了，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
技术上我好奇一下，就是如果它是用这种固定一个位置的一个相机去拍的，那你到时候看的时候，你除了能换这个视角，你整个移动位置这些，最后你看到的效果会比较失真的厉害吗？
首先现在目前绝大部分的这种 VR 视频就是不能移动视角的，所以你站那儿它就是固定视角，你只能360度的转。对，你左一右一其实是我们现在一般都是这种三自由度情况下观看的，如果你强行让它在里面能移动，就这个画面会有点扭曲的，因为但是也没什么价值，因为你移动之后你并不能看到比如说瓶子后面的东西，假如前面有瓶子，它还是因为它只没有这个信息拍的时候，就现在绝大部分视频都是这样的。但是确实也有一些实验性的 这种我们叫六自由度视频，比如说他用大量的相机同时拍了可能是比如说50公分以内的一个移动范围内的场景，那你在看这种视频内容的时候，你在里面头部移动在50公分的范围内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的正确的变化的。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瓶子，哎，我头向右移5公分看到瓶子后面的东西，这是因为他拍的时候就拿了一堆相机在那拍，
对，
这个东西拍出来之后可能这数据量都会非常大。那现在这种视频就非常少，绝大部分就是在 C 端里面用到就还是这种固定视角的 VR 内容。当然你像你刚刚说的，我可以切视角，我可以切到对面相机上，切到左边相机上，这是可以的。
明白。所以就这么看起来的话，就是如果现在要生成内容，主要还是得靠这个模型，就是这个 CG 这条线的这些方法，对吧？
就是六自由度内容肯定是要靠这个的。但是你说我要看什么，有些 VR 的电视剧啊， VR 的明星唱歌呀， VR 的这些女团表演，这肯定是要拍的。就这种视频也很有价值，因为你戴上眼镜之后，你会发现你比如说你喜欢的偶像，哎，就真的站在你跟前，在跟你说话，伸出手来要跟你打个招呼什么的。这跟你在电视上或在手机上看一个小头像还是要真实非常非常多的。
明白明白。
哎，我有个问题啊，2020年的这个疫情有没有让 VR 的流量啊包括硬件的出货量激增呢？
没有，因为其实疫情来了之后，整个我觉得整全球这个经济形势在下滑，感觉大家普遍收入其实是在降低的。它就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去花钱买一个娱乐设备，这个东西就会降低。但是你因为它价格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几千块钱这么一个价格嘛，但是确实玩游戏的人是多了的，就玩，因为玩游戏其实是很便宜的一个消费。
嗯哼，
所以我能不能理解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它有这个东西，它使用量什么的可能会有增长，但是呢相对来说新买的人呢可能还不如平时多。
新买的人反正就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使用量上确实比以前多，就大家都出不去了嘛。出不去的时候，我当然是想啊，我有 VR 设备或者我有游戏机的话，肯定会在家玩这个东西。对，就是
因为我们在视频上确实是看到，就是说大家用来看视频的时间啊，比以前会要多一些。
对对对，就以前是你户外出门的时间全窝在家里了，窝在家里干嘛呢？就看电影、玩游戏。基本上就这几样了。对
对，
但是我是没有额外的钱去买东西的。
嗯，但是在美国市场，你看像自从疫情开始以后，像 PS 啊，还有 Switch 啊，其实销量基本上都卖光，就包括国内也是，对吧？当时那个动森火的时候 ，Swift 就是买不到，然后加价。
我觉得那是因为动森的原因，主要可能。
嗯哼，但也是因为大家就不能出门了，天天在家里待着。那你觉得这个其实
对在 VR 这块倒没有太多感觉出来。
嗯，
当然这确实也跟好多 VR 设备确实也卖断货有关系。你像 Index 像 Quest 前段时间其实也确实也是卖断货了。
嗯哼，啊，对，我之前买那个 Quest 好像就是因为断货，不过这个跟就是疫情影响到它的生产线有关系， 对吧？也跟这个有关系。
对对对
对，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单方面的需求的问题。
是，你想疫情一来的时候，其实很多工厂都停产了。
是是，但现在呢？现在应该都恢复了吧？
对，现在应该是恢复很多了。
嗯，所以像咱们家的这个眼镜，就全部都是国内生产的。
对，是，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纯国产的一个品牌，
还是很厉害的。任老师买一个。
对啊，咱们前两天不是在说你们的那个东西吗？我正在看你们这些产品呢，有空一定买。
哎，你家里是有一个。游戏电脑吧，就是显卡比较好的，像什么 GTX 这些显卡。
没有，我家里只有干活的电脑，没有游戏电脑。因为我本来不怎么玩动作游戏，所以我不是那个就是特别发烧的那个。
OK，
我玩的游戏，
我们一起机上有很多游戏。
OK OK，
所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就是 VR 现在有两种嘛，一种是游戏，一种是体验，对吧？如果你要是打游戏，我觉得你肯定是想更多的克服自己的生理的反应，就比如说 就如果有一个 VR 的吃鸡游戏，对吧？那你肯定得训练自己，克服自己的各种恐惧，然后让自己足够镇静，然后去用各种技巧。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体验，体验就包括说大家一起看个电影啊，看个讲座呀，包括说我说的那种体验高空啊，那可能更多的是说你需要去让自己臣服于这个游戏本身。就包括我刚说的那个体验高空的那个游戏，它还有一个模式是你可以飞，其实那个也挺帅的，就是就像你手上不是拿两个那个，就感觉像是小的火箭筒似的，然后你一按你就可以飞起来。
对对对，是。
对，我觉得那个也还挺爽的，可以体验飞的这个感觉。
对，我觉得 VR 将来发展之后，它真的是让人们可以体会到，就是以前你只能想象一下就过去的东西。你像我自己就特别之前特别想玩一个就是星际迷航的一个游戏，它叫星际迷航剑桥成员，它是要四个人一块玩，组队干嘛呢，就开这个企业号这个飞船，有一个当舰长，他能协调所有的人，有一个是我记得是一个好像情报与信息员，然后有一个是这个类似于舵手，有一个是武器操作官这种，然后四个人要合作去完成一些任务。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星际迷航这系列电影嘛，所以我看到这个游戏之后我觉得哎呀特别想玩。我瞅一下，我这辈子不可能去一个真正的这种星舰上去当一个里边的一个船员的，那只能用在 VR 里边歪一下。
嗯，
当然非常可惜的是这个游戏现在，因为它在快闪是有的，但是好像是它好像是汉化或包括这个网络这块做的不太好，我是一直没有成功的体验过这个游戏。
所以你没有办法在 local 找到四个人跟你一块玩是吗？你只能在线上找四个人。
你当时反正就是在上面注册就很难注册。
嗯，
对，因为很多人都在这个评论里在吐槽这个事儿，就说啊怎么就网络做的特别差什么的，而给很多差评。但是 PC 上好像还可以。我就说这个，就举个例子嘛，就是很多可能你看的电影里面的一些，比如说有人喜欢仙侠，有人喜欢科幻，就大家这些想象中的生活，可能将来 VR 真的是可以让你去切身的体会一下，戴上眼镜发现自己在远古时代，或者说是在什么一个未来非常科幻的时代，像那种赛博朋克这些，戴上眼镜发现周围就是这种人，而且我以后把这个触觉给你加上之后，那种感觉会更加真实。
哎，关于加触觉现在有什么方向吗？就大概会是怎么样的来讲？
这个现在最近一年里面并没有看到太多什么新的东西。
OK， 对，因为你刚才说那个开心迷航那个体验，让我想起来，其实现在线下有一些那种什么模拟的那个飞机机舱，然后你可以进去开个飞机那种东西。
嗯，
确实是像你这么一说，那种东西就没有太多存在价值了，对吧？
可能也都有吧，因为飞机机舱里面它可能这个里面那些操作杆呀按钮啊，它可能还是实体的，但是你在 VR 里的话它其实都是虚拟的嘛。但是你刚才说有一点不能比拟的是，你在线下你不可能给我整一个星际迷航那么大的一个驾驶舱让我们四个人在里面玩，但是我在 VR 里就是你可以开任何飞船，对，你可以开星球大战的飞船，你可以开星际迷航的飞船，是。
对，因为我记得国内还有一帮这种火车爱好者，就他们有那么个模拟器，就每天开火车的。那以前他就在一个电脑屏幕前边，就假装把一个什么动车从北京开到上海，看沿途的风景，他们也看得挺开心的。那想起来，如果是坐在 VR 里边，那这帮人应该会嗨翻天吧？
是，那前段时间微软那个模拟飞行不是又火了半天吗？让最近马上要出 VR 模式了。
这个体验真的还是挺不一样的。我还玩了一个爬山的游戏，就是你就拿两个手往上爬，然后其实这个游戏没什么难度嘛，但真的是就风景特别好，就是你可以看到山，然后有水，然后有天空什么的。当你爬到最上面的时候，那个成就感。
我觉得后面好像还挺有难度的，我有个地方爬了好几次都掉下来了。
没有，我其实总掉下来。我是说这个游戏设计比较简单，我并不是说没有难度哈、啊。而且这个游戏其实
光芒一点一步一步往上爬。
对，这个游戏掉下来的时候还挺恐怖的，就它会有那种就是前庭系统的那种失重感，然后就而且还有一声惨叫。
是是是。
对，我
确实，
觉得
我
这
自己像你刚刚说那个体会，就是大脑自己在对抗。我有时候也有感觉，因为我有时候玩些线下或者什么的些 VR 游戏的时候，我就是在为了能让自己镇定下来，我就是在不断告诉我这都是假的，我就会不断想我现实生活中我在什么地方。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变得更加冷静，然后前面出现怪物呀什么的，我都会比较的淡定一点。
对，我
但
觉
是
得这
像
个。
很多那种玩，像有一个叫自然之旅的一个叫 Nature Track 的一个，那个就算是纯体验吧，它会给你四五个场景，像沙滩呀，还有什么这个下森林，然后岛屿啊，就这种。你带进去之后，它就模拟是你在这么一个场景下，可能周围会有音乐啊，你可以跟周围的一些环境互动，你让它下雨、下雪、太阳升起来，然后种一棵树，或者放一个动物在那儿，或者周围会有一个长颈鹿走过去。那这个时候，就会尽量让自己沉浸在这里边去，有点像冥想的，我就尽量想象自己在哪儿。只是说我在 VR 里的话，相当于视觉就帮助我再去想象自己在一个地方，其实这个感觉也挺好。我觉得将来 VR 里肯定会出现一批这种，就是类似于禅意的这种游戏。
除了那个就是教育类的这个，你觉得在弊端还有些什么潜在的应用呢？
我们现在看弊端的话，一个是教育培训是最大的，然后再就是展览展示这块儿，展览展示，像最近比较火的党建的一个展览，现在好像全国各地都在搞，对，还有一些博物馆呀，就这种其实也挺多的，因为它确实也非常的就是怎么呢，都非常写实，而且你确实也不用大家再聚集在一起了，我戴上眼镜之后，我就可以到处参观，包括一些车展。像最近比较火的贝壳找房是这种，它也是 VR 看房嘛，这其实
OK。
我们都算是展示这个打分了一下，这个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但
哎，
未来肯定
像。
会有很多景点的话，它也是需要用这种 VR 的方式，说我告诉你我这景点到底是什么样子，它比在网上看个照片啊什么的还是要强很多。
他这种，如果是你要想去看个房或者看个车，那他是不是得让你能移动视角了？否则，这个感觉还挺突兀的。
不是，现在看房那个基本上都是固定拍摄视角的，但它也有那种虚拟的这种户型图，它有 3D 的这个效果，但是在 3D 户型图下看的话，它主要 3D 建模精度没那么高嘛，所以说
对。
还是不如看一个全景图那么精细。虽然它你不能移动视角，但是它那个全景图在做的时候，它其实在好多点都拍了，所以就它比你在网上直接看一张图还是要方便很多的。当然，现在其实，看这种全景，就想找不要找房之后，它主要还是在手机上看，就在手机上，你可以用手一滑动，把这个屋子整个房子都看下来。它这个临场感当然是没有那种在 VR 眼镜里看要临场感强，但是已经比传统的看一个平面的一张图要好多了。像以前看房的时候，你就自己得想象说，哦，这是
对
厨
对对，
房，这是卧室，那它两个是怎么连在一起呢？然后这个到底多大呀？就还得自己去想，就还是挺费劲的。
对对对，链家的那个我看过，就是我觉得那个做的还挺棒的，它就是在手机或者在电脑上就能看，但是我本
对，
来以为他们会 VR 眼镜能做得更那个一点，那听起来其实目前这一步还是不太容易，对吧？
对，它虽然有那种扫描仪去扫，但是其实，我也见过这种，就是扫描仪扫出来的这种 3D 的建模的结果，但是它这个清晰度肯定还是有提升的空间的，
明白，明白。
当然它扫完之后，你看 3D 户型图确实会比较直观，就非常直观。房间之间的连接方式呀，还有它这个怎么从哪儿到哪儿啊，包括结构的大小，它这个确实比看图又方便了。
是是是，但是如果他要想做到像你说的做到六自由度啊这种的话，他这个实景的一个东西，可能反倒比建模出来的东西想起来会难很多嘛，因为。你这个全就靠不同的点去采集，好像这个是蛮难的。
是。现在就是纯 3D 的这种的话，样板有做这种 3D 样板间的，因为样板间里的东西是比较固
对，
定的，
对对对。
对，就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东西，都不会说每家都不一样，我得重新给你换电视、换电脑，样板间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之前是见过一个这种，也是就是多人协同嘛，因为最近其实多人协同这概念比较火，就是一个类似于中介，哎。你戴上 VR 眼镜，他戴上 VR 眼镜，他会带着你在样板间中走来走去，让你看一下 它这个一个新房什么样子。那个其实当时我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惊讶，因为他们当时用的是我们公司设备嘛，就没想到他们能把一个样板间在一个移动设备上跑得那么精细，包括里的电视呀、沙发，还有一些什么花瓶啊、植物啊那种质感的，我觉得都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我站在这个样板间里的时候，真的是就比较沉浸。就有点忘记了自己是在办公室里待的那种感觉了，对，而且那个高度啊就非常的写实，我就会觉得自己坐在沙发里面，坐在沙发那块，前面是个电视，然后往左走是什么这个餐厅，往右走是厕所，这边是卧室，整个走下来，这个临场感非常的强。
有意思，有意思。对，以后可能是大家应该这个每天回家就戴着 VR 眼镜，然后你也就不用装修添置什么东西了，然后你就在 VR 里边让你家里富丽堂皇的。
那当然，你得让你的家人也一块带着 VR 眼镜进来，这是有可能的。
到那个时候，你就在 VR 上面，你可能买个枕头，比你在现实生活中买个靠枕还要贵了。
这不，当然，刚才你那只是说，我就开个玩笑啊，因为其实你在真实生活中的东西还是要真正使用的，你总不能来个客人也一进门戴个 VR 眼镜待在里面聊，这样稍微夸张一点。但是呢，就未来 VR 社交，它确实有这种可能，就是你在 VR 里面可能买个衣服是比现实中贵的，这个我觉得是一点都不夸张。你像
对，
最
那
简
就
单，那
是
我们在
推
玩
波
游
及
戏的
时
时
候，
候玩个皮肤，对吧？100什么什么好几百了，这也很正常。那你在现实生活买了衣服，可能有可能几十块钱到手。以后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两个家，一个是真实的家，一个是在虚拟现实中自己的小家，就跟当年 QQ 听像秀一样。你会花很多时间，或者说很多钱在上面，把自己虚拟的家装扮好。因为你在网上跟朋友去社交的时候，他们是只能到你虚拟的家，对吧？你除非你说周末或者节假日什么，才能把一些朋友请到自己家里来。但是大部分时间可能你只能让他到自己虚拟家里面去小聚。那这个时候，你虚拟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装饰呀，还有一些什么，包括一些玩具啊、宠物的，就可能更能表现出你的这个品味了，你可能就花很多时间会愿意去布置这些东西。
对，就看这个疫情到底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美国现在很有这种感觉，就大家都是在就是 Zoom 云聊天、云喝酒、云 party。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大家可能就会用 VR 的形式了。哎，我还是对游戏比较感兴趣啊。我看了现在的比较火的这些游戏，其实没有中国做的，没有中国团队做的。
对，比较火的游戏这儿确实是没有中国做。对，可能本来游戏产业这块儿，就是尤其比较些高精尖的这种游戏，目前来说可能还是国外确实做的比较多一些。你像最近火的那个孙悟空那个游戏，就算是国内就大家呼声比较高的一个3A 游戏嘛。从这个 VR 眼镜的这个保有量上讲，像我刚刚说的，国内可能就只有全球的1/10。那国内开发者他要做完游戏之后，在国内市场上，其实他这个收入也是不太高嘛，所以他可能没有这个动力去做 VR 方面的。而他如果转头做手游啊，或者做 PC 游戏的时候，他面临的用户量在全球可就非常可观了。相比来看，他这个
是。
或者说中国的这个人口红利就非常大，但是在 VR 这块儿，其实目前来说是没有人口红利。所以说现在，国内如果像很多开发者，大家选择就是还是做了游戏之后在海外平台发，像上 Quest 什么的，那这个里面如果做得足够好的话，其实还是有这个比较好的收益的机会的。
对啊，就做全球市场嘛，对吧？这个可能要做的话，肯定现在
对
现阶
对
段
对，
得做全球市场。
对，我们这就是之前认识几个国内开发者，现在都在冲这个 Quest 平台。UG 也做得不错的，现在就是做那种，他们就是你刚刚说的 VR 吃鸡，多人吃鸡，他那个是射箭的，好像我记得前段时间在那个 Side Quest，算是一个 beta 测试的一个平台上，还排名还挺靠前的。反正总的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今年下半年吧，因为会有一些就新的设备出来，然后到明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种 VR 新的 VR 大作出来，我觉得对整个市场还是有比较好的这个促进作用。
张明，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聊的时候，最后的时候我问说你觉得从现在开始去 VR 的普及大概还有多久，我记得你上次说是3到5年，你现在对这个判断有变化吗？
没什么变化，因为基本上还是说我们会认为3到5年这个量级这个时间段内 VR 会比较快的成长成一个游戏平台。你像你自己不也体验到了吗？对吧，体验完之后会发现真的是好像比某些就之前传统的一些游戏方式这吸引力还是更大的。那你想未来再过3年，首先硬件上会比现在更好，包括清晰度啊、重量啊，包括性能都会比现在更好，而 VR 内容是在不断的积累的，它会不断积累，而且我觉得它会加速积累。尤其是有一些大作收入非常高的时候，那其他游戏厂商就会看中这块，因为它目前来看还是个蓝海市场。像我刚才说的 Quest 这个平台上不到200款游戏，你说 Steam 这个平台上现在这个 PC 整体 PC 游戏都应该是6-7万款吧，这个量级差非常大。你说你做一款 PC 游戏扔到 Steam 上，基本上很快就被淹没了。但你现在假如你能上 Quest 做一个 VR 游戏，你能上 Quest 1/200跟6-7万分之1，这个差别非常大。
是，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未来3到5年会有大量的就是一些知名游戏公司会向 VR 平台去迁移自己的作品啊，或者说新开一些 VR 独占的作品。那反过来这些肯定会吸引大量更多的游戏玩家来体验 VR 这些内容，去买这 VR 设备，那它就会非常非常快的成长起来。当再过3-5年之后，在游戏这个带动下 VR 这个量起来之后，视频这块就会火。对，前段时间我跟一个视频网站 VR 视频网站的一个他们创始人嘛去聊这个事儿，他们就问我说，哎，说你觉得这个 VR 硬件这块什么时候能到千万量级，因为他们其实就在等着这个机会嘛。
嗯，
现在可能比如说只有假如说国内只有不到100万的话，我想做线上视频这个收入就有点难，可能他们就得转去做线下这块了。那他们就希望等到500万、1000万的时候，哎，视频这儿就可以在线上玩出些东西。我说就算我做广告，可能这收益也是可观的。
嗯，我还是很期待的，期待有一个新的平台能够玩出很多新的东西。对，而且我觉得 VR 会给大家一些存在主义的思考。我觉得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来讨论这些事情，
包括人们可能会有一些关于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对不对，就是所谓的人生观的一些想法。那我到底是，那我在虚拟生活中过得很 happy 算不算是一种很幸福的快乐的一种活法，对不对，这都是会引来很多这种社会的思潮的变化。
嗯，到时候我们可以持续聊这些问题，每一年一两年我们可以再聊一次，跟踪一下这个发展。
对，回顾，对吧，新的技术呀，新的游戏内容啊，这种新的现象。
等 VR 发展起来，张明就越来越不好请了，到时候你就是请行业大佬。
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然后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随机漫谈，再次谢谢张明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回见。
哎，谢谢张明。
好的好的，拜拜。
拜拜。